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让我们通过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他。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要拨饼分杯纪念主，请弟兄姐妹一同预备心，让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所带来的宝贵救恩。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坚持，信息的经文在阿摩斯书九章八到十五节。阿摩斯书九章八到十五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崇拜。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唱诗歌第十首，赞美我天父。
赞美我天父，在天爱子下降，为罪罪人从死在殿前作王。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救复兴众人。赞美我天父，他赐圣灵之光，将救主显明给我，将黑暗扫荡。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救复兴众人。荣耀与颂赞都归被杀羔羊，舍身为赎我罪，全世界皆明亮。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救复兴众人，救复兴众人。喜爱充溢我心，赐灵我同然我灵，使灵心更新。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救复兴众人。
耶和华神啊，你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被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耶和华神在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圣名。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为何拣选我。
主，你为何众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也免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的耶稣拯救我。救主
反复，
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纵然惹动了你的怒气，但是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要归回你，向你敬拜，我们要歌颂你，向你扬声，我们要称谢你，向你献上祷告，我们要世世代代传扬你的救恩，我们要等候耶和华的日子。愿地上万国万民都认识你，称谢你，愿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也愿你纪念你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赐福于我们。我们同时也为国家祷告，愿公义使邦国高举。也在今天崇拜当中，我们为身体心灵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神你亲自医治帮助身心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患难中仍得救恩之乐，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也为林牧师的正道祷告，求神来使用，使众人听了蒙恩。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以擘饼分杯敬拜神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第73首《罪债全还清》。我们唱1-4节。
我听救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尊宝，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这心的血白净，我竟确实知道，为主全能报答。何时把功皆尽，也是心肠万化，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礼血白净，恍如家宴一席，皆是 卷，为主刷流宝血，难洗一切罪恶。主替我舍身，罪在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血买尽，在我立足前，保主圣洁完全，主使我乃得胜，我口还永颂赞。主替我舍身，罪在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的血白净。
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要来读23到29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到29节，翻到之后23节，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弟兄姊妹，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爱，也省察我们自己。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这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得。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永远不渴。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吃这生命的粮。这杯是主耶稣用他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基督的宝血永远有赦罪的功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喝这赦罪的杯。
我今却是知道 在卷欢喜，无数罪孽无悔血，这心的血白净。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替我们舍身，罪在全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主洗比雪白净。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愿基督的爱今天再次来安慰我们，也来激励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多倚靠主，警醒祷告，叫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在这世上，叫我们的光照在人前，领人归主，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接着席尔诗班的献诗，耶稣引我亲近。 谢谢喜尔诗班的献诗，耶稣引我亲近。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八到第十五节。阿摩斯书第九章八到第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进行，容我读双数节，会众读单数节，总共有八节经文，从容我开始。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好，以上是信息经文。今天证道的是林秉宏林牧师，题目是坚持。
谢谢副长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到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第九章。在这一章，神继续借着先知阿摩斯向以色列人说话。求主今天也向我们每一位说话，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顺服神的旨意，在普遍只喜欢听好话的世界，勇敢地向以色列人说出真话。但是在现今这个充满许多虚假的世界，我们要听真话似乎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如果我们想要听真话，就必须回到上帝的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必须要守住真理，教会要传讲真理。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姊妹常常为在教会中传讲上帝话语的同工们祷告，求主恩待，让同工们能够忠心并且正确的来讲解真理的道。在阿摩斯蒙召做先知的年代，当时的以色列全国上下沾沾自喜，以为举世无双，唯我独尊，表面上看起来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国家的版图也不断地在扩大。但是他们信仰的根基已经彻底的腐化，道德败坏，在繁荣富裕的背后却藏着许多的不公不义。这里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人什么时候会堕落？贫穷的时候，富足的时候，都可能叫人堕落。因为人缺乏的时候会抱怨上帝而去找别的神，人富足的时候容易忘了神，反而把那一切丰富的东西当作是上帝来追求。但是我们也不要说顺利的时候就一定是神赐福我，我们也不要说不顺利的时候就是神不赐福我，这是不一定的。 繁华和富足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容易忘了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论是处丰富或是缺乏，我们都不要忘记神，我们都仍然信靠神。在阿摩斯书，我们也看到先知是先对邻近国家来宣告罪的刑罚，然后对犹大提出严厉的警告。我在想，当以色列人听到神对别的国家责备和警告的时候，一定是拍手叫好，但是没有想到转了一圈之后，竟然又回到自己的身上，而且神的责备是更加的严厉。读到这里，我就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也常常会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是为别人在读，听到的时候，也常常是为别人在听。读经的时候，觉得这段圣经讲得真好，不就是在讲那个谁吗？听到的时候，觉得今天的信息讲得太好了，不就是在讲给某某人听吗？不晓得他今天有没有来，如果没有听到，那真是太可惜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与人相处，甚或是与夫妻的相处，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先知阿摩斯在看见蝗虫的异象、火的异象、准神的异象、一筐夏天果子的异象之后，现在他又看见了一个异象，这是五个有关审判异象当中的最后一个，也是全书的最高峰。阿摩斯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站在祭坛旁边。神为什么要站在祭坛的旁边呢？祭坛是代表圣殿，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原本应该是高举神、见证神、荣耀神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却在这里犯罪，亵渎神的名，并且将神的代言人赶了出去，因此神说要审判这殿。神在祭坛旁是为了要彻底毁坏这个祭坛。圣殿的建筑物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人把信心放在圣殿的建筑物上，当圣殿不存在，人的信心也就跟着瓦解了。神是要人把信心建立在神和他的话语上面，而不是把信心建立在圣殿的建筑物上。阿摩斯在这个异象当中又看见，当神的审判来临时，人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论是躲到什么地方，即使是躲到山的最高峰、海的最深处，即使是去到宇宙的尽头、世界的极端，甚至被掳到外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脱离上帝的手中。人犯了罪，就会想躲避神，就像亚当和夏娃背逆了神，当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就躲在树丛中，想要躲避神的面。但是人在充满天地的神面前，岂能躲藏呢？神的无所不在，在第九章这里有不好的意思，但是神的无所不在也有好的意思。就像在诗篇139篇，大卫深知人在神的面前是无处躲藏的，人的一言一行也都在神的鉴察中，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人会以为自己做什么只有自己知道，神不知鬼不觉的。其实不要以为人做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有时候连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唯独上帝全部都知道。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并没有让大卫想要躲得更远，而是让大卫更深切地体会到神同在的甘甜和美好。他相信不论在哪里， 神的手都必要引导他，也必要扶持他。人不去找神，神也会来找人。神来找人，可以是为了审判，神来找人，也可以是为了拯救。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的无所不在，有好的意思，也有坏的意思。这当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对神是否有信心。愿神也赐给我们跟大卫一样的信心，能够祈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在第九章第四节，神说，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神会定睛在人的身上，在这里神是愤怒的看，定义要降下灾祸。就像神看罪恶甚重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就像神透过云柱火柱向下观看埃及人的军兵一样。但是神定睛在我们的身上，也有好的意思。神会看顾我们，爱我们，把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正如诗篇所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愿我们所经历的是神慈爱的看顾，愿我们是转眼仰望耶稣。阿摩斯在宣告神的审判之后，就转而赞美神。在九章的五到六节，先知赞美神是创造万物、统管宇宙的主，可以使无变有，但神也可以叫地大震动，命令海水浇在地上，使全世界归于无有。这里讲到浇灌，诗篇104篇也讲到浇灌，神从自己的楼阁浇灌群山，大地就丰足。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可以把海水浇下来施行审判，万军之耶和华也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人。上帝浇灌的是什么，就看人在神那里存的是什么。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第九章七到十节说到，因着神的圣洁和公义，神不会偏袒任何的一方。神如果因为罪恶来审判别国的人，也会因罪恶的缘故来审判以色列人。神必将有罪的国从地上消灭，而以色列人比其他邻近的国家更加败坏，因此神决意将他们从地上铲除。神要把以色列人彻底的消灭，这是非常严厉的说法，因为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将人从地上除灭，除非他们恶贯满盈，败坏到了极点，到了神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但是这时候以色列人仍然异想天开，以为灾祸不会临到他们。他们心里想，凭着自己跟神的关系，不论他们做了什么，神都一定会恩待他们。神在责备以色列人错误的神学思想，身为神的选民居然不明白这个赏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神要赐福给敬畏他的人，也要惩罚作恶多端的人。这个原则是用以色列人，是用神的儿女，也是用所有的人。我们可能会以为阿摩斯在这里的宣告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最后的审判，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是的，神必须审判以色列人的罪，但是审判过后，不义的人死去，公义的人必蒙拯救。神因着慈爱和怜悯， 愿意存留敬畏他的子民，给他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神从起初就对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神不会背弃他自己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世人，愿意赐福给人，但是人如果离弃神，继续不断的犯罪，而且不愿意悔改，最终就必有灾祸临到。神如果有提醒、有责备或是有管教，都是上帝给他儿女悔改的机会。愿我们都能够把这些看作是神的恩典。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屡劝不听，也不要因为做错了被神管教，甚至管教的半死就不存希望，因为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神是审判和怜悯的神，不悔改的人神必定愤怒以对，悔改的人神必定恩慈相待。我们总要归向神，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阿摩斯书在最后的五节，九章十一到十五节，描绘了以色列归回和复兴的荣景。这里说到神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修补其中的破口，把那迫害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使以色列人得着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神的百姓在历劫归来之后，会有一个美丽丰盛的未来。新约有好几处引用了阿摩斯书，我想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大会。那是大会的主席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就引用了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和十二节。雅各引用这段经文是在强调一个信念，外邦人的得救是神的旨意，外邦人归入神的名下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观念，因为先知阿摩斯早已经有预言了。神要借着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要将外邦人纳入一个属神的新的群体，而外邦人得救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其唯一的基础就是信心。这一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先知阿摩斯在这里所看见的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归回和复兴而已，他也看见了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真正的复兴。我觉得阿摩斯书的这一幕是非常动人的，上帝的救恩从永远到永远，从旧约到新约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有他拣选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归入主的名下。感谢主，我们的过犯那么多，但是借着主耶稣，我们在审判当中得以归回，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可以有美丽的未来，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弟兄姐妹，神在审判当中也同时在做建造的工作。神每天有丰盛的恩典，但是神每天也在提醒警告我们，我们心里是否有不安，我们是否伤害了别人，我们是否不该看的多看了一点，不该说的多说了一点，不该做的多做了一点。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破口，我们靠主能够重新修补建立起来，不叫恶者仇敌在我们身上 有任何攻击的机会。感谢主，神给我们的信息都是福音，对于我们这些还存留气息愿意去信靠主的人都是福音。虽然在阿摩斯书里头有这么多看起来很悲哀的警告，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神仍然要存留剩余的人。谁是剩余的人呢？就是那些被神拣选愿意悔改愿意跟随主的人。渔民也可以指着那些历经沧桑但是仍然坚持信靠主的人，例如加勒和约书亚就是那个悖逆世代的渔民。当以色列人悖逆到极点，宁可听信其他探子不忠实的报道，喧嚷哭嚎发怨言，把过去神的恩典忘得一干二净，不愿意相信神的应许，甚至想重返为奴的埃及之地的时候，约书亚和加勒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加勒和约书亚因着他们的勇敢信心和坚持，虽然同代的人都死在旷野，他们却得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挪亚也是一个渔民的例子，圣经说那个时代的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挪亚也是处在一个悖逆的世代，但是圣经说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他与神同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神借着洪水毁灭天下，但是却与挪亚立约，借着方舟保全他和家人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审判和拯救是一起的，神在灾难中仍有保守。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不论是如何的困难，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神仍然会保守属他的儿女。即使在现今的世代，我们也都可以经历神的保守。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世界带着走，不要被错误的思想潮流冲走。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直到见主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审判当中仍然有怜悯，为败坏的罪人留下出路，使我们可以归回。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和怜悯，不要再惹神的怒气，也不要再偏行自己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你的样式，顺服神的旨意永不渝，愿意将自己献上，为主而活，与主同行，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接下来是默想的时刻。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你为何拣选我》第一和第二节。主，谢谢你的恩典，接纳我们可以与你同行到永远。谢谢爱我们的主，你说你会将我们生命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修造的像古时一样。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生命是否有这样的破口，让我们愿意被你来修复，愿意与你同行，愿意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主，我们为这样的信息感恩，我们所奉献的求主使用在圣工，让更多的人生命因此蒙拯救。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以三一颂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起立。
荣耀同尊万有
全国万民今生赞美不知神灵三位一体共荣同尊万有真言万福之本。
愿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告一段落，默祷后散会。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